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早上都比昨天提早一个小时了。刚刚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有同工说，会不会很多人晚了一个小时来看，是不是今天奇怪了？是不是怎么会这样子？我感谢主啊！我们绝大多数弟兄姐妹还是非常准时来到参加。刚刚我们的司会的卢弟兄提到一个礼拜前在日本东北的海岸那边发生了这么大的地震原来是说8.9丙瑞级听说最近的消息把它上修到9.0，相当于11000个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更可怕是接着下来的海啸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就无法估计。听说有一个村17000个人，其中10000人都失踪了，我们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但是提醒我们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来到。以前从小在台湾只知道有台风，后来知道在大西洋他们所谓 hurricane 台风变成 hurricane 变成飓风，我后来听说在这个南太平洋那里，澳洲那里，又有所谓的cyclone 或者泰国那边，就是旋风，那个威力可能更大。厉害的是再加上tsunami 就是海啸。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平安的来敬拜神，不是我们比那些受害人更有义，更有就是那个义气的义，公义的义，来都是主的怜悯。我们请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今天早上聚集我们来敬拜你。我们再次把这些受难的家庭交托在主的手中。最近以来，无论在澳洲，无论在纽西兰，无论是在日本，接二连三发生了这么大的天灾，我们心里要问主，这带给我们什么信息？求主你自己怜悯安慰，你也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在灾害之后能够重建他们的人生，特别是有机会来接触永生的神，从你那里得到永远的盼望。接他们到你永存的帐幕里去。我们感谢你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给主，你自己接近他，愿他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你自己洁净。我们也把弟兄姐妹交托给主，但愿我们同主的话语得到美好的造就。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16章里头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比喻，那中间有一个耶稣的都是耶稣讲的比喻，中间有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这些的对话和耶稣的教导。我原来给 assign 给分派的是要讲16章全章，我发现这个经文太丰富了，我也没有办法在短的时间里头能够把它讲得清楚，所以我就把它稍微截一下哈，前面的第一个部分跟第二个部分一起来有机会在这里来分享。我们要问为什么耶稣，不过我们还是简单说一下，为什么耶稣前面讲了一个比喻，后面再讲一个比喻，中间到底他的用意在哪里呢？我觉得16节、17节是全章的 key verses 啊，就是要节。我再读一下：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 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就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所谓天地废去，就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的意思，就是说律法耶稣说我都要成全啊，不轻易的就废去啊，都要成全。那么所以这里提到神国的福音，从此呢神国的福音传开了。这神国的福音传开以后，人人要努力的进去神的国。神的福音是上帝给世人的恩典，我们领受了，不是我们配得，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恩典是白白得了，神国的福音传开了，我们听到了，那么之后我们要付上许许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要努力的去把福音传开来。这不是说来传福音是赚取神的一些的给我们的福分，然后呢得了通行证到天国去，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这里提到说一个新的时代来临的律法和先知呢，这个旧约的这些的教训呢，这个时代呢到施洗约翰就为止了，从耶稣开始来传了这个福音，这是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福音里头呢，人们怎么样来接受它，怎么样来传扬它，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那么我把这个范围再挪到前面第一节到十七节，其实应该十八节连在一起，但是就把它放开来好。那么这一段里头，特别是一节到十三节呢，又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段落。前面一个段落容易了解，也比较容易一点啊，其实也不是容易，因为这个故事里头我们有很多问题要问哈。就提到一个财主的管家，他有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这个财物，那主人就叫他来，我听说你这种事，那怎么办呢？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你把你所经营的你都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了。那么这个管家心里就有一些方法，就想啊，这个故事的后面，就管家的主人，就是这个财主，就称赞夸奖啊，第九节第八节说夸奖，怎么夸奖他呢？啊，我们要问这个，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后半从第十节到十三节这一段了，是主耶稣提到什么叫做不义的钱财，什么叫真实的钱财，别人的东西、自己的东西，还有金钱跟这个主，我们到底侍奉哪一个？你爱那个呢，或者爱这个？你重这个呢，或者重那个？所以这两个部分呢，居然主耶稣说这个前面，后面说要用不义的钱财，第九节这里要用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一节就非常难了解。所以前面提到这个管家做事很聪明啊，虽然前面浪费了，但是他做了准备位置留后路啊，那么这个故事我们容易了解。后面提到耶稣要我们忠心，在小事上忠心，大事上忠心，在自己的在真实的钱财上托付我们，这些呢在别人的东西上面要忠心，这个我们也理解。但是为什么耶稣在第九节那里把它连在一起，两个好像完全不是很相关的事情就连在一起了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一起来分享的事情。首先来问财主为什么要夸奖这个仆人，其实是个恶仆啊，其实因为他浪费主人的财物。 后来为了求以后呢，他自己有出路，就叫跟那个欠主人财务人这两个人就抽起来就做假账。主人还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界的事情上面世事之上才脚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那后面这半是主耶稣加上去的。那我们说管家操守很不好，财主请他走路，这个天经地义，对不对？你篡改那个账目，这个财主应该生气才对啊，应该骂他啊，别人告他就抓到了就判他，把他送到监牢里头，为什么还夸奖他？各位弟兄姐妹，这里不是说这个财主夸奖他不义，是称赞他聪明，办不到的事情居然给他办到了。什么事情呢？还不是浪费这件事，还不是改账这件事情，他为了那些他是 这些手段呢、啊，这些手段啊，他有一个要为长远的目标来走向。所以经文里头这里这样问，第二节，主人叫他对他说，我听的是什么办法，我们读过了哈。那么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第三节里头就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在他自己问自己，心里说，主人赐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我将来做什么呢？这个仆人会想到底以后要做什么啊，会有一个着想，这个是了不起的地方，是夸奖他聪明在这个地方。他问问自己，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啊，这个他还有自知之明哈。你知道后半段19节到31节，耶稣讲另外一个财主跟讨饭的拉撒路故事，那拉撒路是讨饭的。从第三节的心里说到第四节说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然后第五节就于是了，心里问自己怎么办，再过来心里有一个底了，我知道怎么去做了。那么到第五节就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叫过来，你欠我主人多少啊？哦，这个油就橄榄油欠多少啊？你欠我主人多少麦子啊？有100担啊，这些啊就写了，实在是很聪明哈。那我们要问的问题，这位不义的管家，为什么主耶稣在第八节里头主人夸奖他，我们已经说过是他做事很聪明，会为未来着想。所以主耶稣在第九节就说了，我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你们在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头去了。我们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前面我知道怎么做，我在我嚎叫我不做管家之后，他们可以接我到他们家里去，这是仆人的想法。可是第九节里头主耶稣说，你们要用那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头去。这两个接哈，前面是这个不义的这个管家他自己想我要这么做，那么等到主人就不用我的时候，有人就可以接我到他们来去。你看我以前对你多好，你现在应该对我回报我哈，这是人世间的一个想法。可是主耶稣居然在这里第九节说，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到底什么意思？不义的钱财的意思不是说某些钱财是不义的， 耶稣的意思是说，其实认真到底这样说，可以这样讲，所有的钱财，事实上无论是你是杀人也好，抢劫也好，诈骗得来也好，还是锄地呢，还是讨饭呢，啊，都是世界上的事情。第八节，都是无用的。第十节，都是最小的。十一节，都是不真实的。十二节，都是别人的东西。钱财确实是身外之物，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有罪的、被诅咒的世界。耶稣用清楚、强烈的字眼讲述圣经最基本的，可是也最被人厌恶的、最被人否认的一个教义是什么呢？人、世人、所有的人都是彻底的堕落，世界是全然的败坏。弟兄姐妹，这是不义的钱财的意思。举个例子，传道人的薪水，牧师拿了钱，请问义不义？你说当然义，这弟兄姐妹这个奉献来的。如果有弟兄是开出租车哈，自行车，他每个月也有十一奉献，教会传道人薪水也是从这些的来的，不是贪污贩毒赌博来了，义吗？义。出租车的司机他的钱怎么来？哦，他当然是付出劳力开车。如果在北京，哇，那个出租车司机是很辛苦，在台北也是一样，油价一涨他们就很辛苦，一天要跑至少15个小时、16个小时哈，都这样的跑的。开车，他开车他不偷也不抢也不赌也不卖毒品也不印假钞票，是啊，可是给他的钱呢，那些乘客他也没问到，哎，你今天早上有没有打老婆？如果你打老婆，我最痛恨打老婆了。打老婆不是大丈夫，怕太太才是大丈夫。你们看我上面写一下，我是 PTT 俱乐部的人嘛，只要不是怕老婆的、怕太太的、PTT 的，都不准做我的，这应该是不义，这个钱我不收了，会吗？大概不会这样问。他不会在乘客上车之前先问你有没有贩毒，你有，对不起，我不赚这个不义的钱财，我就请你下车，不会。用这样的类推，做医生的也不会来调查病人是不是啊大坏蛋，专门贪污的啊官老虎，是不是官二代或怎么了，我就不依。老师也不会说，嘿，这个你是这个学生呢，他自己因为有犯错就不教他。各位弟兄姊妹，没有的。孔子说有教无类，义吗？弟兄姊妹，圣经基本的教义告诉我们，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也没有义的，有没有义的钱财？所以耶稣用不义的钱财来说明。但是呢，世界固然罪恶，世界的事情，最小的事情也是世界上事情固然是最小的事，我们基督徒还留在世上啊，我们不但不能离开世，如果主没有这个意思，我们还要在这些事情上面还要忠心尽心，还要努力，这些最小的事情，食衣住行，家里的责任，耕种，17章里头讲到这个仆人出外耕种， 做完以后还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从生到死的一切事情，在世界上事情，是不信主的人看为非常重要。所以这个不义的管家想到的是，我主人不要我的时候我怎么办，未来的30年50年我怎么办啊？我要好好来思想。那么基督徒呢，我们要思想什么？这是主耶稣在这里要问我们的事情。我们如果知道世界上事情本来就是不义无用，最小也是别人的东西，但是为了那所谓永存的账目，那些大真正的大事是真实的永生，是要给我们的东西，为了将来，为了要接我们到他们的家里去。所谓他们的家里，他们的家里是指的是这些我们因为服侍这些人，这些人后来有机会后来到了天家了去以后，其实是神接待我们。不过圣经在犹太人的一个说法里头呢，不太敢讲神这个字眼，所以接到他们永存的帐幕里头，也就是神所居住的那个地方的意思。我在说这不是指的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功劳哦，所以他们在那边接待我们去，如果他们不在这里我们就没有机会到那里去，不是这个意思，是接我们到他们家里的意思，接我们到圣徒所在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天家。所以基督徒活在世上做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就好像坐在主的身上一样，不论服侍的对象是谁，我们是忠心来服侍，在大事上服侍，在小事上也服侍。这是这地方所要说明的。其实耶稣说了，也是保罗讲的，世人为人得能坏的冠冕，凡事都有节制。我们看要得这个奥运的金牌，哇，他们非常的自己节制哈。最近看了一个台湾一个要参加这个跆拳道选拔了，他参加那一集是50公斤以下了，我没想他就是要选拔之前2天呢，他还是51公斤怎么办？哇，就跑到那个sauna room 是不是？那个 steam room， 竟然让你汗就流出来，就流到49.5公斤啊，及格了。那就可以去比赛，就够资格参加这个选拔赛。凡事都不敢，这2天就吃啊喝都不敢了。我们耶稣说，保罗这样说，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够坏的冠冕，我们呢是为了不能坏的神所赏赐的这冠冕呢，更要努力的摆上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义，承认我们不善良，承认我们需要主的福音。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就传开了，我们用什么来反应？各位弟兄姊妹，耶稣讲这段故事，讲不义的钱财，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地方。我们来看，其实从头开头来，这位管家他心里会想的时候，算是聪明。圣经上还有另外耶稣讲了这个一个故事哈，也是在路加福音在第12章有类似的一个做一个比较，请翻到路加福音第12章16节到21节，这故事大家也是很熟悉的。 刚刚十六章这里是提到说这个不义的管家，这里提到的是无知的财主。就用比喻，十六章十二章第十六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各位弟兄姐妹，这个跟这个管家是不是一样的 pattern？ 自己心里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把我的仓房拆了，我要这么办。然后十九节说，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务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个无知的财主心里会想到在世上的以后的生活，希望可以安安逸逸。这位不义的管家还想到说，来造假账，对那些债务人对他们好，让他们在自己被处我自己被主人辞掉以后，我呢可以到他们那里去，见了面就三分情啊，而且我对你有恩啊，是不是？不管是无知的财主也好，或者这十二章，或者十六章这位不义的管家也好，在世事之上是非常的聪明的。老实说，这个标准也是很多人称赞的，很多人羡慕了。这个无知财主有什么不好？他知道为自己考虑啊，这个非常聪明啊，最容易最会投资的这样一个人，哇，我们就变成我们的英雄了，对不对？这个财富杂志上恐怕就要标榜他了，不知道可能。可是耶稣在这里讲，这些人是为了世界的事情上面这样的聪明。那请问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的基督徒呢？这是主耶稣在这里要问我们的事情。回过头来再看十六章这里，主人夸奖第八节，不是夸奖你是好人，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很聪明，会考虑未来。所以主耶稣到第九节就提到说，既然这个不义的管家会这样的做，那你们呢？刚刚已经说明了所谓的不义的钱财的意思，但是我们还不明白，他说借这些钱财去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到底什么意思呢？结交是什么意思呢？贿赂吗？弟兄姐妹，这不是这个意思哈。钱财老实说本身是中性的，就看用人是怎么用它，固然没有错，全都败落了，那么我们不能把这个钱财呢，把它当作钱财本身这个是坏的东西。我们看怎么用的人，就全都因为用的人的缘故，所以这些都是变成不义的钱财。这主要是讲的意思。结交的意思不是来贿赂，结交的是用在他们的身上。而且钱财有无用的时候，有限。我在这里愿意那一段小的文章，这是一个见证。这是我们当中有位姐妹离开我们了，一月底的时候离开我们到加州去读神学院去了。完了以后去之前呢，在我们一个弟兄家里，我们一起欢送他。过了几天，有一个弟兄在团契的一个弟兄就写了一篇文章，我非常喜欢啊。我把它 highlight 一下，就对这位姐妹的怀念。这个姐妹她说了，她在我们教会总共十年哈，十年。我还记得他刚到的时候，我跟一平我们去看他。十年在我们教会里头出入，
他说他十年的感谢，弟兄姐妹和团契对他帮助很大。他说的全是别人的好处，就是在分享当中哦，全是对别人的感谢，全是对弟兄姐妹团契以及我们教会，更是对上帝的感恩。我们弟兄写的这篇文章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我愿意在这里读一下他的描述。他说我们的姐妹虽然没有汽车，但是她却总能够出现在那些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家里，这我同意啊，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出现了哈，他就有办法哈。所以如果你说没有车子可以出入，那是一个理由。但如果碰到他，是我们在塞，我们都服了他了哈。他虽然没有汽车，总能够出现在那些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家里。他虽然不强壮，也不富裕，他总给弟兄姐妹带去的，岂止是人力物力能够帮助的，更是一颗比珍珠玛瑙还可贵的爱心。他虽然是忙着打工维持生计，但是总有富裕的时间来帮助有困难的弟兄姐妹。他是我们团契中非常匮乏的人，在物质上比不过我们团体中的任何一个人，这个我可以作证。好，没有汽车说过了，没有汽车，没有房产，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丰足的收入，圆满的家庭，生活的保障，这世界上一切可以拿来与我比较的所谓荣华富贵啊，几乎带我到他们家里去哈，啊，就是这个不义的管家的一个想法，还有无助的财主，我可以对我灵魂说安安逸逸的在世上过日子。然而他们是在我们团契里头非常富有的人，富有到他要常常给别人奉献出他满杯福溢，满杯的爱哈，就是满出来的福杯满溢的爱。他没有因为财富的卑微就自卑，不敢在富的面前夸耀主给他的丰富。他没有因为能力的卑微，在众多很有才干的人面前就萎缩了，也没有因为身份的卑微就胆怯，不敢带一群博士硕士哈来查考学习神的话语。财富的卑微，能力的卑微，身份的卑微，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别人所看到的，可是不影响他在主面前的一个为人。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他以仆人的心态来服侍弟兄姐妹，没有自卑，没有胆怯，没有畏缩，因为他看见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他的天父，他是那个万有能力智慧全能主的他的女儿，宝贝的女儿。因而这位姐妹出身名贵，我为这位姐妹感谢主，也为她所属的这个团契弟兄姐妹这么能够跟她一起配搭，在十年当中让许多人在主里头经验主里头真正的丰盛，我非常感谢主。主耶稣说你们要在第十节说，人在最小的事情上面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情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然后十一节十二节就用两个比较的说法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面 不忠心，在世界的事情上面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来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事东西上面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我们是神的管家，每一位，你是传道人也好，不是传道人也好，都是神的管家。我们经营的是神的给我们的东西，是别人的东西，不是我们自己的。然后主要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将来要给我们的，要给我们，谁还把自己东西给你们？所以小事上忠心，这是在这里的一个教训，在别人吃东西上面来忠心，这是主在这里的一个教训。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读过这篇的文章哈，我在前这个两个礼拜前我剪下来，题目叫做“细节决定成败”，啊，这里提了一些的故事，我就提其中一位好了。美国的汽车大王福特先生，当年也是到处求职的。他一去一个家公司去应聘的时候，这福特先生当时很年轻啊，他就去的时候就发现前面已经有三个人，长得比他壮，比他 handsome， 学历都比他好啊，就风度翩翩啊，穿着啊，各方面呢 是肯定是每个工都是要的。可他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就临时逃脱，轮到他去面试的时候，走到那个经理的面前了，就地上有纸屑，他就随手就捡起来了啊，这个纸屑是那个总经理就丢在地上的。他捡起来就丢在废纸篓里头去，就走到这个总经理的办公室面前，他介绍自己。总经理告诉他说：“哎，福特先生，你被录取了。”这哪有这么神奇的事情？他说很简单，前面那三个呢，走过的时候他头看都不看，啊，你看了你就捡起来。所以我这里是不是要告诉各位，如果你下次去 interview 的时候，注意看看地上有没有东西捡起来，他会 interview 要选你的。我不知道，也许哈，我不知道。不是我妈妈，我在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讲一件事，她说你看那个隔壁那一位，他去应征的时候，他特地注意，他会把他周围呢看到了该做的就做哈，那老板就器重他，后来把你女儿嫁给他。我想我妈妈没有意思做，你去做的时候小心啊，你就这样做啊，你以后有机会娶到人家的那个女儿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过这位福特先生就问了，哎，你为什么这样呢就放心呢就要我？回答说，你前面的三个求职者文化程度比你高，而且风度翩翩，可是他们只盯着大事哈，我想不止大事，还是大人哈。这总经理对小事视而不见，我录用你是因为你能够拾起我有意丢在地上的废纸屑，所以用它了。我们知道后面的故事就发展，我们就知道福特也没有辜负这位慧眼识英雄，这博越看到千里马了，就用了他，最终成为这个大的汽车公司的董事长，成为有名的汽车大王。康比尔摩根讲这段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 approach， 他说你不是在小节上注意啊，大节上注意，这个当然都要注意，但重点是你是不是忠心的人，所以你是怎样的人决定你在小事上也好，大事上也好，你有没有忠心？我觉得这个 Campbell Morgan 的理论，我也接受哈。我们是怎样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整段经文 在这里提到说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后面那么法利赛人呢就嗤笑耶稣。各位弟兄姐妹，法利赛人呢是怎样人？路加在这里定了一个调，定了性，他是贪爱钱财的。就好像约翰福音写约翰这个使徒约翰就提到啊，乃讲到这个卖耶稣犹大，乃因他是个贼，长期盗取其中所存的，先把他定了，他是怎么样的人？犹大是一个贼，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对耶稣讲是大道理，他们就嗤笑耶稣。各位知道这个嗤笑这个字是很形象化了吗？这嗤笑的名词就猪的鼻子的意思哈。嗤笑的意思是说，这个嗤笑后面还有一个啊，所谓 EK 是表示公开的，把头呢好像猪的鼻子抬起来一样，用这个鼻子来看人，对着众人嗤，公开的在众人面前就嗤笑耶稣。主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是这样人。”也那个路加说你们是贪爱，他们是贪爱钱财的，一切都没有错，但是你们的心上帝却知道，说在乎我们是怎样的心啊。我相信这个福德先生年轻去的时候，他不是因为故意给这个哦，他先做个所谓撒谎推演了，今天碰到了碰到什么状况我就处理什么状况啊，看到自主了我也剪啊，看到钱啊我不敢剪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在乎你是什么样的人，怎样的居心，可是主耶稣要的是这颗心。从此神的国传开了，所有我们这些接受福音的人，我们要努力的进去。当然努力进去有很多的解释，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讲。我们愿主赐福大家一起在主所给我们的传福音的事情上面一同有份，在世上，在世事之上我们也不会比这些不信主人来得更加邋遢，我们更加忠心，但是我们服侍他们好像服侍主一样。愿主来恩待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恩典，愿主你自己赐恩给我们。当主说我们的心你都知道的时候，我们要主在主面前说，主啊，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是我们应分做的，愿主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阿们。